小白布的时候，你知道有的孩子们就让水流过，他要踩在那个布的白布的上，叫那个布呢要漂白过来。所以这里很清楚讲到，到上次的水沟在漂白地的大路上，这意思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告诉我们那段路呢是从引进从基训泉到罗杰泉的那段路，明白吗？那么很有意思在哪里呢？很有意思就是说，在罗杰泉需要漂白的，在基训泉本来就是白的，如果有人要漂白，就证明他一定是不白的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知道说，根据大卫的旨意，根据神的旨意，所罗门根本就应该坐在大卫的宝座上。但是呢，我们知道有人呢不是，有人不够白，因为他不够白呢，所以呢他需要漂白，他需要有人站在那去拥护他。那么当然我们知道说，这个人就是亚达诺亚多尼亚了。所以很清楚的，亚多尼亚如果要做王的话，他只能在哪里？在罗杰泉宣布做王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他是漂白的，他不是白的。所以你记不记得圣经告诉我们，当主耶稣在变化山上变了形象，他衣服洁白放光。你知道马可怎么形容呢？他是比世界上任何漂白，就是漂白还要白。什么意思？因为我们的主不需要漂白，我们的主本来就是白的。所以难怪他比所有漂白的都漂。漂白就是说，我本来是黑的，我本来不够白，现在我把它变成白了。但怎么样，你都不能像原来是白的一样。所以我们的主呢，就像大卫王一样。但是很清楚的给我们看，有的人他是漂白的，像摩西就是漂白，他是个罪人。像以利亚就是漂白，他也是个罪人，我们的主不是。所以请我们记得，当你看见主耶稣衣白洁白放光的时候，没有人能像他那样的白。摩西不能那样白，以利亚不能那样白，所以有云就遮盖摩西和以利亚，而且有声音说只要听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为什么神特别拣选在上次的水沟头，在漂布地的大路上，意思是告诉我们说，就在从基训泉到引结泉的那一段路上，我们主要宣告什么？必有童女怀孕生子。只有基督坐在大卫宝座上，弟兄姊妹，只有基督坐在宝座上。那么当然我们知道说，基督是比所罗门更大。那么你看见你，所以你就知道说，这个大卫的王位，大卫的家世，才真正的能够稳住，才真正能够被建立。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。我们今天神所关心的是大卫的宝座，神所在乎的是基督的宝座。到底我们的主在我们心里有多少的地位，在我们家中有多少的地位，在教会里面有多少的地位？我想这一点是再重要再重要不过了。所以我们就晓得说，在圣经里面特别是讲到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那么讲到这一段的时候，那个整个的场景是什么？是从基训泉到罗杰泉的故事。所以如果大家懂得这个和大卫的宝座，原来基督的宝座原来连在一起的，那现在回过头来看，这是一把很重要的钥匙，就把列王记第一章把它解开了。列王记上很清楚，先给我们看是罗杰泉，有人要漂白自己，他不够白。但是没有多久以后，你看见吗？只有所罗门可以坐在大卫的宝座上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所罗门要骑着骡子。一直到今天，如果大家要到基训泉去了，你非谦卑不可，你不可能骑个大匹马进到基训泉是不可能的。你有可能骑着马到罗杰泉，因为当时的所罗门跟苏拉密就是骑着马从马门出来，然后他们一直到王的园子去。 所以要记得，罗杰犬是你可以骑着马下去的，但是今天基训犬呢，可以代表什么？代表整个耶路撒冷的命脉，整个耶路撒冷的水泉就靠基训犬。所以等到所罗门要做王的时候，要坐在大卫宝座上的时候，要在哪里登基呢？很清楚，要在什么？要在基训犬登基。所以在这里你看见说，等到亚多尼亚要篡位的时候，要在罗杰权登基的时候，你看见现在是大卫的旨意，当然也是神的旨意。最后呢，是让所罗门坐在大卫的宝座上。所以我想这个才清楚不过了。从表面上看，是从基训权到罗杰权，但是要记得一件事，就是背后给我们看见的，因为大卫的宝座乃是指着基督的宝座说的，所以只有白的人可以坐在上面，不是漂白的人。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。那么这样就替整个列王记上就开了一扇门。现在呢，就把整本这列王记上下呢，就可以说就为我们解开了。那么好，那么下面的故事我想大家很清楚的。那么然后呢，所罗门就做了王位，就坐在大卫的宝座上。然后下面给我们看见大卫所罗门怎么样求智慧，然后再读下去就给我们看见所罗门是怎样的富强，还有所罗门怎样的他智慧和聪明和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测量。然后最后呢，我们看见神就借着所罗门就建造了圣殿。那不光建造圣殿，也在圣殿的这个基地的南边就盖了所罗门的王宫。所以我想这是很清楚的。如果你从第一章一直读到第七章，然后你就看见圣殿就完成了，然后最后呢，你就看见神的就祝福这个，就和所罗门就立约。好，那么然后呢，下面大家所读的就是最后你看见所罗门的荣华，然后甚至于示巴的女王呢，都从不远千里而来，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。那么你还记得所罗门示巴女王怎么说？她说：“我先前不信那些话，即使我来亲眼见了，才知道人所告诉我的还不到一半。你的智慧和你的福分，远过我所听见的风声。”那是没有错的。所以等到示巴女王看见这个所罗门怎么样行走在神的面前，她诧异的魂不守舍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的的确确现在远方的人，南方的女王要从不远千里而来，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。所以当你读到这些的时候，那么尤其今天在考古也留下一些东西，叫我们觉得非常的惊讶。你记不记得示巴女王啊，她到了耶路撒冷，她是用好几个骆驼就把一些的这个香料啊就送给了所罗门。那么我们知道这个香料在古时候呢就像金子一样，所以我们才知道说，你知道是有一度为什么在主耶稣那个时候有一个帝国叫拿巴甸帝国，是跟谁有关系呢？跟以斯玛利后裔有关系。那有一度他们非常的富有，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就他们有办法把香料能够从这个沙地阿拉伯一直运到了什么？运到加沙，那么很自然就送到了罗马的世界，然后就为他们带给他们非常非常大的财富。所以古时候谁能拥有香料，谁就是富甲天下。连哥伦布他都需要说服谁呢？要说服这个西班牙的国王和皇后，就是说我今天去发现新大陆的目的什么？当然不是完全为着这个学术的理由，如果学术的理由你不会说服王的心的，那么就答应他说，那么到时候会把香料，印度的香料能运来给你。 所以古时候的香料是非常非常的宝贵的。那么然后他们送给了所罗门，那现在我们要问，这么多的香料所罗门要把它放在什么地方呢？所以现在的考古学家告诉我们说，原来呢，如果今天大家到了这个圣，因为很清楚啊，你如果仔细去读歌中之歌，你就知道大概所罗门把香料种在哪里。我们怎么知道呢？因为你记不记得这个雅歌里面，雅歌第一章里面有这么一句话，那句话什么呢？就是我以我的良人为一颗奉献花，在隐基底的葡萄园中。那么非常有意思啊，这里告诉我们说隐基底有一个葡萄园，所以可见的隐基底是一个绿洲，在那里呢你可以种葡萄园，可以种葡萄的。那不光种葡萄，而且呢是在什么，在隐基底里面你可以看到有一棵奉献花，有一个树叫做奉献树，奉献花树。那原来奉献花树呢是一种香料树，明白吗？那这种的香料树如果光是一颗的话，不是那个香啊，那个香味不是那么明显，它乃是有100颗200颗同时在一起的时候，那远方呢你一闻到你就闻到了那个香味。所以很清楚的你就知道说所罗门呢是把香料放一种在哪里，种在隐基底。那么我们知道说，如果刚才所说的是对的话，我们知道这是对的，因为的确这是凤仙花的那个性质。凤仙花开花的时候它是指甲花，是做来染头发跟染指甲用的，但它不开花的时候呢，整个的树呢的确是个香料树，远远就能闻到。所以圣经里面是以基督来比作奉献树。但是要记得，个人的基督是叫我们感觉到他的芳香，感觉到他的馨香，但是自从我们的主复活以后，他领众子进到荣耀里面去。所以就是当全教会聚在一起的时候，当人远远的闻到团体基督的香味的时候，那请记得那个就是奉献的特点。所以只有当我们和众圣徒一同聚集的时候，我们才能明白基督的爱有何等长阔高深。所以从这里很清楚你就知道说，这个所罗门呢一定是什么，一定是把他的香料放在哪里呢，种在哪里，种在隐基底。那果然没有错。所以当你读到雅歌书的时候，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呢？最后一句话，我的良人呢，求你快来，如羚羊或小鹿在香草山上。那么我们以为香草山是一个诗意的说法，莫要刚是一个诗意的说法，还有乳香山是个诗意的说法。那么如果今天大家有机会到隐基底去，你就会发现说，原来现在有一些山呢，到目前为止因为水泉的关系已经光秃了，已经什么都没有了。但是根据考古所告诉我们的，在多少年前，原来那是一座莫药山，原来那是一座乳香冈，原来那是一座香草山。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说，这雅歌，这所罗门讲到歌中之歌，他所用的形容，那当然我们还要记得呀，这个所罗门不止把这个香料种在隐基底了，还有一个他把它种在哪里？种在这个黑门山下，那就是第二章雅歌第二章所给我们看的故事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弟兄姊妹，你就知道到了所罗门的时候，所以可以说是到了最高峰的时候，因为大卫是预表征战的基督，所罗门乃是预表升天的基督，所以这个还。毫无疑问的，到了所罗门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，如果我们仔细的去读，你如果仔细去读列王，刚才我们看的列王记上啊，你只要读到列王记上，第几章？看啊，第四章就很清楚了，你就知道。